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箴言23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你若与官长作箴言23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你若与官长作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也不要贪他的美味，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背。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好，这整个一段我觉得是很衔接的，所以我一起来讲哈。看起来哈，这里前面讲到吃东西要小心，那同样我们如果看的表面一点，就是也没有错，但是看表面一点，就是你跟官长哈坐席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哦。那不用说别的，不要说跟官长坐席，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也常常离长老啊大官啊稍微远一点哈，因为怕说错话属灵人会责备我们哈。如果这个意思只是说你在官长面前要谨言慎行，吃东西的时候不要露出馋相啊什么，那实在就是对了，但是这也很肤浅哈。我们从底下来看的话，他的意思不是说你在位高的人面前要谨慎。如果说我们要谨慎，那我们在每个人面前都应该谨慎。如果说谨慎是一种虚假哈，那我们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应该谨慎，都应该真实。这里我想再讲的哈，从这整我们刚刚读到的是，我觉得是要防止一个贪婪。不只是第二节讲的贪食，不只是第三节讲贪恋的美食，不只是第八节讲的你吃的要吐出来，就是你跟官长坐席，我想很多人很高兴跟官长坐席啊，跟大人物一起坐席啊，那么可能有好吃的，可能有好处。甚至不一定是官长请你吃饭，也可能你请官长吃饭。我在台湾的贪污的文化里面，恐怕你能请上司吃一顿饭，那就有指望了。那我看不是吃哈，第六节也是吃恶眼人的饭，那么我看就是第五节的虚无的钱财上，那个钱财有打点，就原文没有了，但看起来应该是这样，就是哈。你跟人吃喝，不管是跟官长或者是恶眼人，人家请你吃好东西，或你请官长吃好东西，对不起各位姐妹，我们有的时候看世界上就是一个帅哥花花公子花大量大把的银子在你身上买衣服买吃买喝的，哈哈，可不要上那个当。那好，我们这边不会有姐妹上这种当，大概我们也不会有这种跟官长吃饭的时候。但是我想我们有的时候有一种贪念，好像占一个什么样的便宜，好像借着一饭局或者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看起来这顿饭可以让我们前程远大或者升官发财，这里的想法就是好像是第四节劳碌求富，包括设法怎么样请人家吃一顿饭，怎么样吃到人家一顿饭，那么这个饭局里面就有一些交易的成功，或者是交易的开始，或者铺路的成功或铺路的开始，用自己的聪明借着这些东西好叫自己发达起来。那么你小心有这种想法，你等于是拿刀放在自己的喉咙上，也就是说你在自杀。凡是我们借着一些诡诈贪婪的手法，不管是看起来多少多轻哈，都求主帮助我们。那个如果有一天恶眼人，这恶眼的人讲得很传神了， 就是我们可以用今天话来讲，就是，哎，那谁谁谁，那个电影明星真的好帅啊，不过有点邪气。啊，那个女明星真的美艳无比，但是有点邪气。就是通常那种她眼神让我们觉得不正派。那么恶眼人就是她就是心思不正了。你为什么要去吃她饭？一样嘛，必定是有些好处。不管是我们说最肤浅的就是那顿饭好吃我要去，或者说这顿饭他请你吃饭可能他会给你什么样的好处。其实恶眼人不会给人好处的。各位，问题就在这里哈，就是所有不认识上帝人他都是自私的，他给人任何好处最后是要利用你，要给自己好处。相反的，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这个罪人去存着不当的心，不管是什么样的，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存一个贪婪的意思，占人家便宜。那么现在我甚至不要说占人家便宜，各位，在我在神学院工作，我也觉得真的是好多时候一个大引诱就是一个金主来了，哎，我们就真的就很自动的要巴结一点，好像觉得这可以解决我们的预算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些都是，就是我觉得这都是这一段经文叫我们小心的事情，不要占人家的便宜，也不要觉得说人家给你什么好处啊，我去一点，也要小心人家来占你的便宜哈。就至终你真的要跟魔鬼打交道，或者我们就真的说老实话，我们自己有不当的心的时候，不管是他有不当的心，你有不当的心，然后你在里面的话，大家都是损失。根本就要说连魔鬼也是损失，因为所有魔鬼所做的就是最后把自己把别人都带到地狱里去。你在一个deal里，一个不合法因为贪婪借着饭局而有的，第五节它会长翅膀飞去的，用我们中国人话就是煮熟的鸭子会飞走的，你到手的财富到手的什么都飞走的。哎呀，那还真是好嘞，如果飞走了没事，留下一大堆心，一大堆烂摊子你还要收嘞。那么人家请你吃饭，这个人是恶眼人的，你吃的那会吐出来，吐出来还不错嘞，万一你吃的是毒物，把你整个身体搞坏了，一辈子受害。那说的那些甘美言语通通落空，这种我们在中外历史上看到很多了，政坛上看到很多那种口蜜腹剑的鸿门宴，那种勾心斗角的握手，唉，都是不好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圣经有这样的提醒，就表示我们这些基督徒没有什么说可夸的，说我们比他们站得稳一点哈。第九节，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啊。这个我想也不是说我们不说了啊，就是说一般来讲适可而止，就是不要把珍珠给狗，不要把美物丢给猪。他有的时候他不是领受的时候，这你受害更多。这些我们用的时候当然要小心了。我们不说真理，也不是说不传福音，但我们看到耶稣甚至上帝啊圣灵都有不讲话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热心过了度哈，就是在该闭嘴的时候，该停的时候要停哈。第十节，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这我们才刚刚讲过，就是说并不是说你地界真是不能挪移啊，并不是说你的公司不能扩大，不是说你的房子不能更大一点，你在这世界上不能丰富哈，就是重点我们昨天讲，就是说你要这些是干什么，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给自己更多土地，累积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那干什么呢？如果是一种不安全感，那就真是罪恶得罪上帝了。就我是昨天有讲，就是说当我们越丰富的时候，盼望我们有一个情形，就是那个丰富的东西在我们身上不会久留的，这只是一个转运站。我今天学到了十本书的学问，赶快把这十本书的学问多交出去，不要留在那里，这是秘方，不要传给别人，传给别人，别人都变成大师了，我这个大师摆到哪里去？我们中国人做学问常常是这样，有的时候到最后真是，就是你看到今天都还是这样，就传给一个子弟，别的不传，免得别人都会了，然后就变成学派啊，那个都是假的，我这才真的。武侠小说里面都是这样子， 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没有不安全感。神给我们，我们乐意的学问也好，知识也好，独得之秘也好，所谓专利也好，我们通通给别人是好的，让人家分享。当最重要就是福音了，或者上帝的真理。钱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们需要，当就像雅各书，当你的金银生锈太多的时候是不当的啊。所以挪移不是不可以挪移，但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能够享受的份只有这么多，你要贪那么多干什么？如果神真的给你总统或者是中央银行董事长，甚至你不是中央银行董事长，你就是王永庆有私产，你的想法应该跟中央银行董事长一样，这钱也不是我的，我要做最好的挪用给大家就对了。那就是你不要贪婪，不要对上帝给你的份一直觉得不够，那更不要为了多就侵入孤儿的田地了。那么他们是有救赎主的，当然我们都有，有救赎主我们当然会问问题了，如果真有救赎主，为什么让他变孤儿呢？救赎主为什么不救赎的能力大一点，干脆不要他变孤儿呢？啊，我们就说，哎，神有他的带领，神让有些人成为孤儿，然后成为他的保护者。那么也许最起码显出一个，在他成为孤儿的时候，你没有做到照顾孤儿，还去欺压，那你真是亏负神的恩典，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和警告哈。他会变屈的，他的时间，我们有时候觉得慢，有的时候觉得层次不够，那我们相信是对的。那先不要想神怎么没有多帮孤儿，从这里来看，你是不是要想想你怎么在欺压孤儿呢？十二节，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我儿，你若心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你的嘴若说正直的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你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好，这边哈，其实就是又是我们看过很多次的，你要听啊。好，我们问题就是我们这悖逆的耳朵不大喜欢听，很自动的就听到魔鬼的话，很自动的就听到引诱的话，很自动就听到那体贴我们肉体但是至终是毒药的话。上帝讲的话我们就会曲解，会扭曲哈。留心听，求主给我们清洁的心，有一个听惯的耳朵，听了去行，下一次就更能听。就像任何事都这样，你听交响乐听多了你就懂了，听评剧听多了就懂了，好的坏的听多了慢慢就能领受了。你能听神的话，越听就越能领受，越觉得甘美。你听惯了魔鬼的话，真是一听就打瞌，听神的话就会打瞌睡了，就会厌烦。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当我们尤其在幼小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一点强制的。我想这里不只是说儿童要有这种 corporate punishment， 就是体罚哈。这里当然不是说要打死了哈。各位，我希望我们不是看成这么愚笨哈。但是他说的一句话就是，当人灵魂会走错的时候，甚至你打到他打到半死都有价值。不是叫你去打，而是说你要尽量的想尽一切办法防范他的灵魂往地狱里去走。那对小孩有的时候真的要相当强制。为什么对小孩强制？因为小孩辨别力很差，而且这个时候你还有一些约束的能力。当他会走会跑会跳会打电动会这样的时候，你再来约束就不够了哈。这要痛下决心。这个当然我们绝对是不要因为有人有这句话就乱打小孩或者乱处罚人，但是也不要因为有人乱打小孩就忘记圣经真的要我们真的为了保守一个孩子的灵魂，就算身体受损，就像我们的眼睛被挖出来手被砍断，不至于下地狱，是有价值的，是应该的哈。那目的是你敬畏上帝而有智慧。我们真希望叫我们的父母喜欢，叫我们的天父喜欢，天父喜欢我们心存智慧，从敬畏他而有智慧，知道怎么做，那真的就不需要天天父母在那耳提面命了哈。我们心怎么是智慧，也常常看出从我们的言语，言语说正直的话， 当然有人会虚假，不过这里我想是表里一致的哈。这个当我们学习犯罪的时候，或者我们会走偏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一开始看到什么罪恶的事就被引诱，有的时候呢是嫉妒罪人。记得诗篇三十七篇第一节哈，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你的心也不要嫉妒这些。心怀不平是对上帝的安排不满意，嫉妒就是我们不一定真的讨厌恶人的那个罪行，我们只是很嫉妒他得到一些好处。那么我们求神让我们对上帝的带领是好的，而且心中不要说他怎么那么坏还有那么多钱，你不要把那个钱当作是一个好东西啊，他那么坏怎么还有那么大的权位，不要把那个当一个好东西，你要以你自己走在正道中，或者他在走到正道中来感恩，来更加寻求走这样的话哈，终日敬畏神啊，就是恶人横行霸道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的敬畏神，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指望不会断绝，我们求神在敬畏的路上不断引导我们的心。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